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都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他关注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就最近国际资本市场都在聚焦黄金、比特币等价格的大幅上涨。那么华尔街日报想从更大的视野、更深刻的角度来揭示这种市场情绪背后的一些逻辑，这个对于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非常重要。它并不是单一货币或者单一市场、单一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就《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他发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第一个报道标题是“货币贬值交易席卷华尔街，金价飙升，法定货币受挫”。所谓货币贬值交易，最近一个时期市场啊，大盘的这个走势，它一直伴随一个主题，主要的货币贬值。它这样来描述的，由于担心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前景的投资者正大举涌入黄金、比特币和其他替代资产，推动了华尔街所谓的货币贬值交易。尽管美国的失业率较低，且通胀率高于目标，但交易员们纷纷抢购黄金，将金价推至创纪录的水平。黄金价格在2025年的涨势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轮涨势不是由一场金融崩溃引发的，这个目前谈不上金融危机。今年黄金期货 52% 的涨幅有望超过新冠疫情爆发的当年和08年金融危机时期类似的涨幅，所以它是一种空前的涨幅。那既然没有金融危机，为什么华尔街要在美元资产之外或者其他货币资产之外要寻找避险的黄金、比特币呢？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它指出，不断膨胀的债务和高的令人不安的通胀正是扰乱支撑全球金融体系的多种货币的前景。先锋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乔·戴维斯说，我们正目睹一场拉锯战。一方面，标普500指数的走势反映了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另一方面，黄金阵营则认为我们将面临结构性的赤字，美国存在财政压力，我们需要管理这种风险。川普承诺的2025年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加剧美元的跌势，从而为金价涨势增添了动能。那么这篇文章他还指出，类似的情况也正在其他富裕国家上演，在这些国家政治动荡持续向金融市场渗透，包括法国，这种政治动荡引发了国债的抛售。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些经济策略也导致日元对美元重新进入贬值的通道。所以他这篇文章就指出来一个之前媒体很少关注的一个更大更深刻的背景，就投资人寻求避免投资的风险，不仅是对美元计价的资产有冲击，其他的主要经济体都存在这种现象。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在探讨目前全球市场的投资情绪或者投资大的背景格局在发生非常值得关注的微妙的变化。它这篇报道标题是黄金上涨显示全球央行的信心正在减弱。在日本就像在美国一样，新领导人希望央行让政府的债务更容易承受，这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周六日本迎来新首相，周二金价首次突破4000美元，这并非巧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领袖高市早苗是一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鸽派人士，他希望推出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并希望日本央行通过不大幅升息来提供帮助。他当选的消息导致日元下跌，日本股市和债券的殖利率上升。不仅是日本，上个月英国民粹主义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批评英格兰央行出售债券，因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利率上行的压力正让纳税人付出代价。欧洲央行也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法国的债务控制僵局背景下，一年多来失去了第四任总理。在法国和德国，过去主张放弃欧元的民粹主义在民调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你看，他向我们展示一幅全景性的图画，就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或者是有些网友认为的右转，它都伴随着 对货币的冲击或者动摇货币的稳定，而且无一例外的方向是朝着货币贬值的方向而产生的政治浪潮。黄金上涨开始看起来是一场投机狂潮，华尔街称之为贬值交易。黄金本身不产生任何收入，因此无法评估每盎司4000美元的估值是否正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比如我们评估股价的高低是否合理，要看每股能带来的收益以及带来收益的前景，但黄金呢，它本身它不产生收益的，所以对它的评估与其他资产还不一样。布鲁金斯学会的罗宾·布鲁克斯说，这表明黄金近期的上涨正在削弱人们对所有法定货币的信心。这两个报道它是在集中向我们阐述一个市场现象或者市场现象背后的本质。在传统观念看来，主要的一些货币啊，它是处在一种此消彼长，就美元贬值那么欧元升值，或者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那么今年以来的一些国际货币市场的反应来看，这种此消彼长的逻辑啊在淡化，因为主要的这些货币啊都受到来自本国的政治的冲击，所以过去那样一种货币之间的有机的联系被打破，所以这让货币市场的投资或者风险市场的投资的逻辑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边不亮西边亮的那样一种投资逻辑，在今天就会有很大风险了。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我们呢消化一段时间，这是之前很少遇到的一种啊市场现实。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加沙和平谈判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加沙谈判现审慎乐观，哈马斯提交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的名单。哈马斯今天已提交人质与希望巴勒斯坦囚犯获释的名单，准备进行交换，并对结束加沙战争谈判表示乐观态度。一位接近谈判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指出，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将是主要的争议点之一，而哈马斯目前并不愿意在6日开始在埃及红海度假城市夏姆希克展开讨论中讨论此议题。该人士表示，川普提出的20点倡议第一阶段执行日程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据三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明天在巴黎出席欧美阿拉伯及其他国家参加的部长级会议，商讨加沙战后转型，重点是讨论如何推动川普方案。川普昨天对协议的进展表达乐观，然而各方官员都呼吁对快速达成协议持审慎态度。今天其他多位高层也将加入协商，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信战略事务部长德莫尔，以及长期参与斡旋的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此外，土耳其的情报首长卡林也将列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川普请求土耳其协助说服哈马斯接受协议，不过他强调应该同时对以色列施压。那么这个报道向我们展示呢，巴以的和谈呢有一定的进展。那么第二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它标题直截了当，加沙人质协议的谈判症结在哪儿？你看路透社感觉谨慎乐观，华尔街日报认为啊有症结。症结在哪儿呢？华尔街日报一开篇他就点出来，在昨天的谈判中，哈马斯方面提出两大要求，就是否啊接受川普的20条，他们提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以色列永久结束对加沙地带的侵占，这一点必须得到国际保障。第二，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被扣押的人质与以色列全面撤军的时间挂钩。那么这个就与20条就完全内容就不一样了。20条里面，以色列第一个阶段撤军，哈马斯就必须释放所有的人质，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那么现在哈马斯又故伎重演，就是说我释放人质你得完全撤军，同时你完全撤军的这个加沙的没有以色列的占领的情况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保障。所以他就带来一种结果，就以色列撤军以后，哈马斯呢还不一定解除武装。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次谈判的或者落实川普方案的核心是哈马斯解除武装，哈马斯领导人流放。 那么截止到今天，哈马斯是拒绝这个核心诉求的。所以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仅剩的乐观都没有的，因为现在哈马斯也更狡猾了。第一，他绝不反对川普的20条；第二，如何落实川普20条，提出两个先决条件。那么这两个先决条件实际上也否定了20条。那么对这两个报道， LT 有一个信息与网友分享。昨天川普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当然我们不能重复那种骂人的话，他的大意呢就是说，你这个内塔尼亚胡总是不阳光，或者总是悲观，你怎么知道人家哈马斯不会接受和平协议呢？你老怀疑人家干什么呢？好事都被你搅黄了。哎，你看从川普这个态度来看呢，他基本上就能反映今天这两个报道对目前谈判的形势和前景不一样的立场，一种矛盾的状况。就川普他非常希望这次能够终结加沙甚至中东的这种乱源，他现在非常怕这种泼冷水的声音。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哈马斯一方面高调赞成川普的方案，另外一方面又对20条的核心内容，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个事儿，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且呢，他希望把20条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把以色列赶出去，然后在阿拉伯的这些哈马斯的盟友维和部队进入加沙保护加沙。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人家哈马斯说，我还要参与加沙未来重建的谈判，那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打算解除武装退出加沙的管制。 LT 对这个谈判前景没有路透社那么乐观。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政治网站的一个报道，标题是默克尔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言论引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强烈反弹。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日前受访时称，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在2021年阻止欧盟主导与俄罗斯谈判，那么之后俄罗斯便入侵乌克兰。就默克尔暗示是这些国家引发了战争，而且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那么拉脱维亚的前总理现欧盟的最高外交官卡林斯第一时间就指出，默克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过于天真。爱沙尼亚的外交部长萨科纳则表示，俄罗斯应该对这场战争承担所有的责任。他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完全源于一件事，就是拒绝接受苏联解体以及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野心，这场侵略的责任全在俄罗斯。默克尔的言论在波兰也引发强烈的反弹，尤其是右派的议员，前波兰总理现任反对党法律正义党的副党魁莫拉维茨奇，他发表评论说，默克尔通过这场欠考虑的访问再次证明他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对欧洲最具破坏性的德国政治人物之一。当默克尔说他想再次与普京达成协议，那可能就会导致乌克兰被瓜分，这才是酿成这场战争的原因。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你看这让我们清醒能够看到大西洋两岸欧美都存在一种强烈的这种舆论，就战争的责任呢不在普京，要么在乌克兰，要么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这个显然是有点是非不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三个政治事件。这三个政治事件可能会在美国发酵一段时间，对于关注美国希望了解美国的情况的网友你可能需要对这三个全美最关注的政治事件有所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詹姆斯·科米向国会撒谎的指控表示不认罪。在川普寻求刑事案件中，前联邦调查局局长首次出庭。那么今天科米在法庭上对两项刑事指控表示不认罪，这些指控源于他2020年9月在参议院作证时提出的证词。64岁的科米上个月被指控做虚假陈述和妨碍国会程序。那么这个案件的审判日期法官定在明年的1月5日。那么第二个全美热议的政治事件，我们仍然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呼吁逮捕芝加哥市长和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川普总统升级了与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和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的争论，称民主党领导人因为未能保护 SE 官员 而应该被监禁。今天，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文称，芝加哥市长因未能保护执法人员而入狱，普利兹克州长也应该入狱。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约翰逊或普利兹克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特工一直在芝加哥进行突袭，引发了该市的抗议活动。川普政府对此作出回应，将伊利诺伊州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此举招致了该州民主党民选官员的批评。那么第三个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重大政治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联邦调查局参议院电话记录以及1月6日，副标题是杰克史密斯是否正在寻找证据来起诉几名共和党议员。川普总统的反对者往往是他最大的帮凶，如今又有消息称拜登总统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国会大厦骚乱时，竟然获取了9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的电话通话记录，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需要做出解释。这一消息来源是参议院查克·格拉斯利对1月6日 FBI 调查行动的调查。他发布了一份 FBI 的内部文件，文件称一名 FBI 特工分析了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凯利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比尔哈格蒂、乔斯霍利、丹沙利文、汤米图伯威尔、罗恩约翰勋、辛西亚卢米斯和玛丽布莱克本的电话记录。参议员格里斯利先生表示，联邦调查局的记录请求已得到大陪审团的批准。据他的办公室称，获得的数据是从2021年1月4日至1月7日，这不包括任何电话交谈的内容，但它显示了谁打给谁、何时打电话以及通话时间。格拉斯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找不到要求这些电话记录的任何依据，我认为这强调了所有这些努力背后的政治武器化，而且我们仍然在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么对这三个新闻，M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看待美国的政治的纷争的时候，每个网友都有自己的立场。所谓的立场，大家都有自己啊判断是非的标准和结论。MT 认为，在我们遇到一些激烈的政治冲突事件过程当中，特别是有关美国的这种啊政治争斗事件当中，它实际上是存在四种立场的。你比如说，有些网友呢，他自认为是精神民主党人，那么他判断这些政治冲突事件呢，他按民主党的立场来论是非。那么第二种呢，你比如有些网友作为把自己定位为精神共和党人，那么共和党人的立场就是决定对这个事件判断的是非的标准。实际上还存在啊第三种立场，就你个人的立场。就很多人或者甚至是相当比例的网友，在某些问题上是支持民主党立场，在某些问题上是支持共和党立场，所以我们在发表评论的时候，有时候还可能会有完全是个人的立场。那么第四种立场呢，也是最重要的立场，就美国选民的立场。但是美国选民的立场，你不到选举投票，大家都只能是一种猜测。所以当我们接受到这一类新闻、政治新闻的报道时候，可能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报道是什么样的立场，我们个人的反应究竟属于哪一种性质的立场，因为不存在简单的是非标准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这样一种啊在每个人看来是非分明但是又很难取得社会共识的这种政治冲突、政治争论呢，在中国也有。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中国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许志勇，他曾经在北京市发起教育平权运动，他就呼吁北京市当局应该对外来工的子女啊，或者是外地户籍的子女在北京上学应该一视同仁，而且呢，在北京打工的这些打工人员的子女有权利参加北京的高考。那么许志勇这个教育平权呢，当时在中国很有轰动，但是呢，他们这些主张呢，并没有得到北京市民或者多数北京市民的支持。那最后的结果呢，是这场政治活动呢，被中共镇压，甚至在2013年，因为许志勇推动这个教育平权活动，被中共啊判刑4年。那么这个事儿上是非是有争议的。你比如站在北京市民的角度来讲，凭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成北京户口，或者我们是老北京，你们这些外来的凭什么要享受我们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 但是呢，对中国宪法保护的这样一种自由迁徙权，而且宪法保护的所谓的人权，他应该享受北京的这些公共服务。所以这本身是一种这种啊政治上的冲突争论背后都还是一种利益。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下一个定论说许志勇绝对是对的，或者北京市的一些市民的情绪绝对是对的，实际上这个就取决于你所站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它也不是两个立场，也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至少有四个立场。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对这样一种激烈的政治冲突它发生的方式以及结果，中美之间这个差异就非常大了。你看第一个差异是这种争论呢，不同的政治理念的这种争论，美国的争论更极端一些，中国呢还要小心翼翼的来包装自己的政治诉求来进行呢一些争论。甚至在许志勇这个案例里边，许志勇几乎没有与北京市民交锋，他从争论的形式和争论激烈的程度来讲跟美国没办法比，美国这个争论是非常激烈的。第二个不同呢，中国解决这种争论呢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就共产党一出面就一锤定音。共产党怎么来论这个是非呢？共产党没有是非，就是你这个冲击到我的户籍制度，冲击到我的治理的基础，所以说你这个是动摇我的政权，这就是反党，我把你抓起来这个事儿就没了，稳准狠短平快。但是美国激烈的政治纷争呢，最终都还是要由法律来决定，你哪怕是总统与别人发生争执也得走那条路。所以 LT 不太赞成有些网友的观点，就有些网友很反感川普，甚至得出结论呢是川普比习近平还坏，或者应该像批评习近平那样来批评川普。实际上他们这两个都是权威，都有一些独裁的本能独裁的意愿，但是川普他毕竟是个民选的官员，他毕竟受美国法律的制约，而习近平他是领导中国的法律，他是凌驾中国法律，所以从领导人的性质来讲没有可比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股市大涨对假日消费提振作用不大。周日与网友谈到过本周中国最大的经济事件，市场最关注的呢还是十一黄金周的相关数据的公布，以此来判断中国的消费是否有很大改善。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股市多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涨行情并未鼓励家庭在本月重大假日期间增加支出，这对已经进入放缓阶段的经济来说是一个隐忧。初步数据显示，在10月1日开始的8天黄金周期间，消费需求进一步降温。商务部称，黄金周前4天，主要零售商和餐饮销售额仅增长了 3.3%， 几乎是5月劳动节假期增幅的一半。交通部今天发布的数据，假期期间，全国旅客平均客运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6.2%， 也低于五一假期的 8% 的增幅。花旗集团的经济学家于向荣今天发布报告称，假日活动已恢复正常，但总体上不温不火。我们认为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证据有限，所以这个也是判断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宏观经济现状啊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LT 多次与网友推荐过的这个野村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他的报告呢可能让中共就更不愿意听了。他的报告称，我们看到整体流动性和消费活动相对疲软，考虑到今年的国庆假期比去年长一天，所以实际消费增长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弱。因为他与去年黄金周同比，今年的时长是长了一天的，长了一天还不如去年那个增幅的话，那实际可能就会更差了。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港口费来了，全球十大航空公司明年恐怕要损失32亿。川普政府为了应对中国海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预计从10月14日开始对中国制造的船舶收取港口费。这个说了狼来了狼来了说了好几个月了，下个星期就要开始收中国船舶税了，就凡是你在中国买的船、中国制造的船进美国港口就要交费。那么这些全球的航运公司凡是买了中国船的都得要自己算一本账了。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船舶税标准分两类，第一类呢是中国实体拥有和营运的船舶每趟航程需交纳每进吨位80美元，就中国的公司用中国的船进美国的港口，按吨位 每个吨80美元，而非中国运营商就其他国家的航运公司买了中国制造的船，每进吨位23美元，而这个价格呢差不多只有中国公司的1/4，或者呢每20尺货柜单位154美元。那么这项规定呢还声明了两种费用每年对同一艘船不会征收超过5次，也就是说每年收5次，按这个中国船舶税啊收5次到顶。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呢，是全球前10大公司明年呢因为中国船舶税需要向美国交32亿美元，但是最大的冤大头啊，交费最多的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按照今年的运量的话，它需要交这种船舶税交15.3亿元，就几乎占了前10大航运公司损失的一半。所以如果有网友啊买中远航运的股票啊或者相关的股票，你可能这个风险就非常之巨大了。它带来了最直接的效应呢，就其他国家可能尽量会避免在中国去买船。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北美的中国问题比看起来还要严重。这个有时候啊，很多舆论呢对川普的一些举动呢感觉无法适应，感觉过于激烈。但这个报道呢，它以墨西哥为例，它揭示出来就中国对北美的渗透啊，所谓的渗透是针对美国，绕开美国的一些管制措施，或者这样一种转口贸易木马的经济，比之前舆论的报道或者比人们的感官要严重的多得多。他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呢，主要是3个。第一呢，是墨西哥正在成为中美竞争的最大前线之一。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协议下的战略盟友。就首先墨西哥呢，它与美国是有特殊的经济关系的，它也享受了美国特殊的贸易政策的。第二个核心观点，他为什么说北美的中国问题比看起来还要严重呢？他揭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了解过到的数据现实，就中国通过投资和廉价进口扩大了墨西哥的业务，导致墨西哥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现在每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1300亿美元的商品，但从墨西哥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只有100亿美元。那墨西哥能不能承担这么巨大的贸易逆差呢？墨西哥，你看川普不说这个事儿，墨西哥他也能够接受，而且愉快接受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为什么存在这个现象呢？这个报道进一步揭示，这就是典型的东边不亮西边亮，或者挪东墙补西墙。就中国对墨西哥巨大的贸易逆差，墨西哥把它转化成为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什么含义呢？就中国实际上在出口到墨西哥的一些产品，最终的目的地啊，还是经过墨西哥流入了美国，导致墨西哥对美国有贸易顺差，所以他就不在乎对中国的有贸易逆差。那么川普如果堵住了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的话，那墨西哥他就承受不了中国这么巨大的贸易逆差了。那么这个报道他第三个观点呢，就是说美国和墨西哥需要将中国影响力视为共同的挑战，共同努力加强北美贸易关系，而不是依赖单边关税和强硬谈判来解决。他这第三个观点就指出来，就墨西哥啊不能够啊再继续享受这样一种中转站的红利了。他这个不是川普啊为难墨西哥，是因为你这样一种中转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再傻他不会永远默认这样一种啊墨西哥中转站的这样一种贸易模式。因为美国是给了你墨西哥比中国好得多的贸易政策，你把美国这种善意呢变成一种你与中国一起来掏空美国的这种不正当的贸易啊行为，是无法让美国接受的。所以他最后提出一个善意的建议，就是墨西哥与其与美国讨价还价，还不如联手啊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就是他的核心观点，是北美的中国问题并不简单是墨西哥的中国问题或者美国的中国问题。因为你本身存在自贸协议，你如果要维护北美自贸协议，那必须得共同应对中共。当然了，这取决于墨西哥他对这个问题理解，但是历史来看，一旦美国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话，美国人呢也是很拧的，很坚决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这个 LT 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啊，还是感觉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强国、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共党，今天呢公开指责台湾总统赖清德啊偷人了。你看这在中国是个很低俗的话，那么他官方的表达呢说赖清德卖淫嫖娼了，而且直指赖清德卖淫、川普嫖娼， 哎呀，这个事儿，你说你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今天中国官方这个声明呢，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世界最大政党的官方言论，这个有一点离谱的出奇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怎么描述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正在向外国人卖鹰，试图赢得他们的青睐，但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这是今天中国国台办发表声明对赖清德的指责。缘由呢，是赖清德本周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节目和播客的采访时表示，如果川普能说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习近平和川普预计本月在韩国 APEC 峰会上会面。那么今天中共国台办在声明当中声称，赖清德自去年上任以来大肆宣扬分离主义谬论，他无原则的迎合外国，无底线的出卖台湾，挥霍台湾人民的血肉，卖鹰嫖娼，投靠外国势力。赖清德和台独势力不过是蝼蚁，最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哎呀，不知道网友们听了国台办的这个声明是什么感觉？ LT 就感觉这个难以置信，难以理解，这种话怎么能够从共产党的官方机构说出来？这比泼妇骂街啊还要泼妇。那么对于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对于中共国台办今天呢这个评论，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哎，为什么中共国台办会骂赖清德这个偷人、什么卖淫嫖娼，怎么这么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冲突怎么弄成了作风问题，而且作风问题的对象还扯上了美国领导人赖清德恭维川普，怎么就变成了卖淫嫖娼？就他的逻辑在哪？尽管这是一个很荒诞，这习近平治下呀这种战狼智力的退化，但即便是退化，就为什么国台办会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呢？就我们假定中共有逻辑，他的立场肯定有他的立场，但他总有他的逻辑说出这份话。 LT 想破脑袋啊，能想出来的合理的逻辑就站在中共立场上，是中共啊之前李强跑到美国来讲中美夫妻关系，哎，你如果能够联想到李强的中美夫妻论，你就能够理解国台办这种跳起脚来啊骂赖清德卖淫嫖娼。他为什么又在中共的逻辑里边，我才是美国的合法的性伙伴，我们习主席才是川普的正牌女朋友，哎，你赖清德跟川普眉来眼去，你这个作风不当啊，你这个是偷人偷汉子啊，你这个是卖淫嫖娼啊。所以你看他还是能够体现出来中共对那种夫妻论呢，还是影响很深刻的。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未必讲这番话时候想到的夫妻论，但是他脑子里边植入的就是我们才是正牌的。当然他未必正牌落脚的女朋友习主席川普女朋友，但是他这种正牌的概念是非常深的。所以你看他对这么严肃的政治冲突他咆哮成一种什么作风问题，但即便是这么解释，即便有夫妻论，这个是说人家有这个作风问题，这个LT 还是感觉中共啊这个脑子坏掉了，至少这个国台办这个发言人脑子是坏掉了的。但他毕竟是代表中共，毕竟让国际主流媒体注意到这么一种咆哮。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对赖清德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采访的恭维川普的那段评论，昨天 LT 呢个人呢与网友分享了个人的观点。 LT 是不太赞成赖清德那个说法的，认为赖清德的那个说法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可能会引起川普的不满。但是 LT 今天注意到中共的反应与中国国民党的反应完全一样，他们呢都认为是赖清德在拍川普的马屁。国民党今天也在批评赖清德，说你凭什么就讨好川普出卖台湾利益。中共呢他这种气愤程度就比国民党气愤的程度更要严重，说你偷人卖淫嫖娼，你凭什么去抢我们习主席的男朋友。就他这个就想法有点脑子有点短路了，有点裂变了，但是他们的气氛都一样，就认为赖清德在勾引或者勾结川普。 LT 认为中共与中国国民党呢对这个事的判断呢是完全是错误的。今天白宫做了正式回应，白宫的回应与昨天 LT 啊非常浅薄的这样一种第一反应是完全一致的。白宫今天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呢好事，路透社的记者提问说，哎，你如何评价台湾总统赖清德称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说服中共放弃武力侵占台湾，川普就应该得诺贝尔奖。白宫的发言人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 我们川总统的和平努力已经够得上得好几次诺贝尔和平奖了。你看这个与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谋而合，就在川普看来，在川普政府看来，川普早就够格得诺贝尔奖了，哪里还需要再为台湾做这件事呢？所以这个马屁啊，或者在中共，在中国国民党看来，讨好川普这个实际上并没达到这个效果的。也许赖清德的本意也不是想讨好，所以说中共啊，反过来再看中共发这么大的脾气，说赖清德偷人了，抢了习主席的男朋友，这个就有点无稽之谈了。因为习主席男朋友啊，并没有感受到赖清德的好意，或者习主席男朋友啊，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习主席。当然了，川普承不承认是习主席男朋友，人家也没有回应，至少不像中共感觉的那样，赖清德与川总统讲了一句话，就变成了不该有的接触。这个白宫没有这种感受，所以中共以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对赖清德的这个评论事件的反应还是过于夸张了一些，过于离谱了一些。就他们的无脑啊表现，你看都一样。这两个党真是奇葩。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从来不吝啬激烈炒作台湾政治问题，他一有这个机会，一有这个风，他就会点一场大火。这个背后的逻辑呢，是中共需要用激烈的台湾问题的操弄来吸引中国民众的眼球，来维持小粉红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的热情。这个是习近平执政的基础逻辑、基本的法宝，所以他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在外界看来，国台办这个作风问题啊，这个很滑稽，但在中共呢，他认为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只要能够操弄台湾问题，不管什么方式，他都能够让中国民间，特别是习主席的基本力量、基本支持者、粉红群众，他保持一种紧张的状况、积极的状况，就队伍不能散，他就要靠这个来维护他的基本盘。 LT 注意到今天胡锡进也来凑这个热闹，他发表一篇文章也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胡锡进的文章标题是台美越来越营造出大陆武统可能迫在眉睫。胡锡进称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越来越营造出大陆武统仿佛迫在眉睫的紧张感，以至于赖清德公开妄称如果川普说服中国大陆永久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他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胡锡进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评论赖清德这个事儿，他说老胡非常了解中国体制，我相信中国不发起武统则已，一旦真的下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美国实施军事干预肯定会作为最坏可能性加入到整个武统方案的设计和执行中。也就是说，中国会制定全套反制美国军事干预作战方案，而且有绝对把握击败美军。这不仅是将武统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将是它重点和关键的一部分。老胡希望台海战争最终可以避免，或者战争爆发初期阶段就能迫使台湾当局投降。中国大陆到底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不清楚，但所有阻挡者都将付出更多重大的代价。那么胡锡进这个观点呢， LT 认为啊，他可能更接近于习近平的观点，或者更接近中共决策层的观点。所以对赖清德这个言论的反应，胡锡进的这个言论呢，倒是体现了中共的水平，也表达了中共的真实的立场。第一，中共他不放弃武统，因为中共他的执政的基础逻辑就包含了所谓的统一台湾，这个胡锡进你看他说得非常清楚。第二，胡锡进再次表达不放弃武统，不惧怕美国的干预，因为你这个一定要统一台湾，如果坚决不统一怎么办呢？无限期拖下去，邓小平也讲了不能拖，习近平讲了要实现完全统一，要加快完全统一，那怎么要完全统一呢？你又不投降，那只有打。所以这个呢，你看他强调要打。那么第三，胡锦讲的最好不打。所以这三句话不仅是习近平，胡锦涛也这么讲，江泽民也这么讲，邓小平也这么讲，所以这个才是中共台湾政策的底色。国台办的那个有一点演戏啊，或者进入角色啊太深了，当然也是习主席需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张雪峰马上打了我就划账5000万，那个也是习主席教导下的小粉红的心态。胡锡进这个才是官方的基本立场，但在习主席眼里呢，不能没有张雪峰，但是又不能任着张雪峰的性质去发展。 所以它本质上呢，还是通过操纵啊、利用啊千千万万的张雪峰来保持这种民粹主义的积雪。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打积雪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中国其他问题啊都会被淡化，什么青年失业率的问题，什么农村养老的问题、老龄化问题，那都会冲淡。所以我们看今天中国国台办这种偷人说、什么卖淫嫖娼说、啊、这个显得很滑稽、很无知，但是这个就是习主席的他执政方式的重要一环，他需要靠这些离谱的、靠这些泼妇性的骂街式的来维持他执政基本盘粉红阶层的这样一种兴奋度。从这个角度你可能才能够理解号称世界第二大强国、全球最大政党今天表现出来一种啊泼妇骂街的丢人现眼的这种状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